你看你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全部都念佛念法念僧，我问你，你现在在这里生活着，你看到了这一切，有没有使你感受到念佛念法念僧的喜乐？有没有啊？所以你慢慢去看吧，经典里头讲的这么清楚，佛交代的这么清楚，老师传述给你的也是这么清楚，这不是我自己想的，经典上看来就是这条理路。所以你出去走一走，你不觉得佛都在你身边吗？你不觉得佛就在你的前面不是吗？不是只有东山白云翼而已，一片树叶，一阵凉风，你都要感受到那一份美才对哦，那份圆满才对哦。所以人有成有败，但是成跟败都是生命世界里头，我努力去做成了，我不会执着在成里头，但是我们会欢喜，我们知道，我们会赞叹。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做好，那我们也很清楚，因为没有做好的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下一次该怎么做得好。在那里都看到了光明，一声阿弥陀佛都看到光明，圆满报身。所以你看看，我们说圆满报身佛是我们此刻当下每一个人都圆满，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方圆满。这个套用心理学的说法叫个体性，就每一个个体都在他的个体里头圆满，都在那里喜欢他的生活，叫个体性。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个体性，每一对婚姻都有的个体性，你了解那个个体性，那个家庭就没有问题。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才会自卑，我们才在那个地方感觉到自己是啊多么的不如人，多么的沮丧，多么令人啊这个厌恶自己啊。所以这些人只要稍微外头对他很大的冲击的时候，他有可能产生很强烈的一种敌意，或者是杀气，或者是往内对自己伤害自己，或者是产生了很多的忧愁跟内心里头的沮丧。他的问题是在这里。那么各位，你进到华藏世界里头来，到华藏讲堂这里来，你应该很雀跃才对，你应该看到你的圆满报身。有了圆满报身，然后你才会接触到千百亿化身佛。什么叫千百亿？不同的佛在不同的法界里头，不同的这个化导的方式，你接触到它，然后你会最后会进入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是不可思议的部分。我们的生命乃至于是圆满报身所形成的极乐世界，都还是可思议的，可是清净法身那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佛四层净土里头最上那层净土叫常寂光净土，就是这道理。过去啊，净空师父他就这个有一天他就写了他的墨宝给我，他说他上面写的一梵王经心，依照啊梵王经啊的心去行。梵王经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讲说，我们该去行持的这个东西呢，在梵王经里头，你看到华严里头的实信实住实行是实回向到实地，在梵王经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三十几套品的要义在那里也可以看得到。所以 为什么叫泛网呢？它就是像一个网一样，一泛网经先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你最后一定要入到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的意思指的是指那个法身佛，也就是常寂光净土这部分。所以一个净土家的高僧，他写下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从最基础的你这里到你最后还是要接触它啊，都在我们的念佛之中。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很好玩。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在雷音寺，那星云大师呢，他告诉我们年轻人，他说就是这颗心啦、啊，你修禅，你喜欢修禅也是这颗心，你念佛也是这颗心，你修密也是这颗心，就是要这颗心，这颗心清净的，这颗心是慈悲的，这颗心是喜舍的。他告诉我，去年他说我刚好去山上讲课，他说你来我们一起五斋，对，去了。我说当然好啊，我就去了。师父要请吃五斋，就跟他一起吃五斋。但这五斋也很简单，这种斋。然后他又提起来了，这佛法整个的修行就是这颗心。我说师父，以前我十几岁啊，念高中的时候听你讲这颗心，我以为是我每天在那想东想西的这颗心，叫即心即佛。可是我现在听你在讲这颗心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这颗心不是原来那颗心了，而是洗涤过清净的这颗心，去行菩萨道的心。所以我是很上教的弟子，我听过了，我会好好的珍惜，去努力。我把心得跟你报告，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在念佛的这个法门里头，你因为你念佛，所以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磨练就在这里。你会在你的生活周遭生活当中，你说他怎么样形成圆满报身这一块呢？你念佛，你去看清楚，所有的一切之所以不能变成不圆满，是因为我的想法、我的事，是我在解释它。如果我解释的会变成圆满，会产生智慧来回应它，通常我们就生活在这里就是圆满的。那么你念般若三昧经，你念那么阿弥陀佛，你就念得很对，念念不离佛。有时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自己的亲人、家人或者朋友，你会觉得很看不惯，看不惯就叫不圆满呢？但是你一定会说，那他明明不圆满，我还要把他看成圆满吗？不是，如果他明明不圆满，你认为他叫圆满，那你的脑子有问题。但是他不圆满，你一直看他那个不圆满，那你的脑子一样有问题。不圆满看出来不圆满，但是你却能够觉察，不会那个不圆满把你绑住，然后你知道从里头能够看出新的 那个光明面，那就是佛心，就是这个佛心叫即心即佛，就是这个心即心即佛，就是这个心念的是阿弥陀佛的时候，跟极乐世界相应。我能如此的时候，我常常念，所以在岁末的时候跟大家叮咛这件事情，这些过去也都提过的，是不是啊？那么你看看，我们有时候一直想要砍断我们的烦恼，是不是？砍断我们的那些有障碍的知见，是不是？可是你看到唐朝的智勤禅师，他写的这首诗，他怎么说？他说30年来寻剑客，他已经出家修行30年来了，他寻剑客，寻这一把斩断种种烦恼执着啊，使自己变得不烦恼，变得不圆满的，要找到这一把慧剑啊，把这些烦恼、把这些障碍给斩断掉，让自己可以看到这个圆满啊。30年来寻剑客，可是我告诉你，我找了这一把，要找这一把慧剑，是不是？几回啊？那么落叶又抽枝，几回落了叶又抽了枝。就是一年过去，另外一年又来，落了叶又抽枝，抽枝出来又这样，是不是？几回落叶又抽枝啊？那么自从一见桃花后，那么桃花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其实桃花有很多地方都在开了，你知道吗？我们都以为过了新春在桃花才开，不见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做水果生意，我很清楚，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桃花都开了。自从一见桃花后，看到桃花开了，为什么？自然的开，自然的落，自然的开，自然的落。可是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怀疑过，直至如今更不疑。所以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免不了有时候你劝劝你的家人要怎么样，你决定自己要怎么样，可是偶尔又来了，但是来了我知道就好，但是不要被这个东西绑住。那你一定会讲说，那我该怎么办？就在这个地方念一声阿弥陀佛不是很好吗？阿弥陀佛就是这样。我们，你要把现在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才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不容易，所以才有这个法门，才有《般若三昧经》这部经啊。我们看啊，称念阿弥陀佛啊，我们感觉到佛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一方面是等于佛在提醒我们，但是不止这样子的感觉。是感觉到我时时刻刻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佛界的部分，所以佛在我们的身边。第二个，我在念佛的时候觉得我见了佛，好像我跟佛是见到。第三个是，我虽然现在一下子洗不掉，可是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却能够跟极乐世界相应，而极乐世界的法性会进入到我的心里头。所以念一声佛，不同念的程度，但是都要产生不同的效果。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佛，我们能透过念佛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内心里头，我们智慧也会开，有这个觉性，自己用我们自己的觉性。那么再加上念佛的力量，也就是他力跟自力同时起作用的时候，这个我们一切都会应感都会不一样的啊、哦！你就是要求佛，要求观音菩萨，也都比较灵验的。那么佛陀，他真的是老婆心切，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这几个字，叫老婆心切。佛陀他就是像这个老太婆一样，不断的叮咛我们，叮咛我们，叮咛我们，叫老婆心切。他对我们众生的心是多么的慈爱，多么的关切我们，是不是佛陀？你看哈，佛陀他在说法的时候，我们讲说佛成道三七日，华严经，华严经他讲到了入法界品这个地方的时候，那这个入法界品他怎么说呢？他说哈，你能够入念佛，到最后入念佛啥咩啊，就能见啊，这个一切就能见一切佛，而且你也能够庄严一切佛啊，就是入法界品，入于法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也告诉我们要念佛，所以才有华严念佛沙弥门，这是啊，这个讲说华严起的啊。阿含藏里头啊，他一定念佛啊，那是这个佛法生界啊，那么通通都要念啊，而且这个要念天啊，也就是说常常要想着比我们更美好的那是天这一界。那么所以阿含藏里头也谈，也会也告诉我们要念佛。可是到了这个方等时的时候，他把这整个的这个教的啊，这个整个法界的部分做完整解释的时候，他真的告诉我们这个《波多沙弥经》，然后告诉我们净土三经。这净土三经里头的《阿弥陀经》啊，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这三部经呢，都是在谈念佛，都是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可是这个地方谈的，告诉我们，你十念就可以往生。你看，它是这么样子的宝贵，这么多容易。但是十念在这个安乐集里头他特别提到，他说十念成就的意思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只要念十声哈，十念就可以啊，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到了最后你还能记得，还能够念十念，那表示你平常要花很多功夫，要不然人哈在要往生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啊，那这个四大要分裂的时候，那是很痛苦，很容易分心的，你知道吗？所以平常还是要练才行啊。还有他也另外一个说法，他说你平常都不修，那个时候有人告诉你你练了十练，那你至少结了一个缘，可以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去，是不是？到那里去你就容易了，是不是？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对于九品不同程度的人都能包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这个娑婆世界的啊各个不同的人，其实他的摄受力真的是好强好强，不会说好像你考不及格就不要你，不，只要你想来我一定会收你。你看，所以我们多么幸福啊！这个话我讲过多少次，提醒大家我们多么幸福。所以为什么《妙法莲华经》里头会讲到说啊，我现在才知道我真是佛子，是不是？我是佛子哎！你看看，那你看，到了讲般若开启智慧这个《大般若经》里头，你在《大般若经》里头的愿行品里头怎么讲呢？他说如果你能够修行啊，布施波罗蜜，你的人生、你的工作，你都是，其实你在做你的事业，看起来你在赚钱为你，但是你也是为这个社会在做布施。好，你能够懂得这个般若，懂得这个布施波罗蜜，你懂得一切啊，这个跟看起来是有，但是空与有是不二的， 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你能够在这里成熟有情，成为一个觉有情的菩萨，那么你自然就能够严禁佛土啊。那你跟极严禁的佛土就相应，就跟净土就会相应啊。到了《妙法莲华经》呢，你看到药王菩萨本愿里头，他又开始说了，他说如果你能够行持这些啊，像药王菩萨里头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里头是要服一点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病啊，这些病就是执着情染这些东西啊。那好，药王菩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放下，然后我们自然而然能够将来就能够命中到安乐世界去。你看啊，他每一个阶段讲经都提到这个念佛这个法门，都前到净土这个法门。那么所以我们也可以，也就能够从这个地方可以了解到说，佛为什么他对于这啊，在这一部经特别专门讲这一部《波多沙妹经》，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整个法脉的缘由。那么好，别忘了我们现在在谈譬喻品第四，你记得吧？是不是？所以上个星期啊，给大家讲譬喻经，讲到了譬喻佛很善于譬喻，而且譬喻的方式它也变成一个启发人智慧最好的方法。那么我们知道佛他是那么样子的老婆心切，在每一个地方都会谈到净土，都会谈到念佛，是不是？可是念佛这件事情多么好，但是很多人就听到哈，就这样念一念就可以去了，所以反而不起信心啊。说哦，你们念佛这念是有的，这个有的东西哈，可是这个法界是讲空性的，那这样怎么会去呢？啊，明明是你知道是清净法身的，为什么会去呢？所以起了很多的疑虑。所以佛他在说法的时候常常会使用比喻，在契机应缘的时候做比喻，在把握某一个讲经讲到某一个重点地方的时候，他就会比喻，然后透过这个东西来延伸。所以比喻品第四这个地方啊，你看特别是那个前面啊，在谈到的啊，这个四事品，就是你在念佛啊的时候有这个四件事情很重要，必须是信心坚定的，是不是？而且呢你必须啊要这个啊这个好好的啊这么例行啊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佛法的，而且结伴共修的，要弘法啊，在弘扬佛法的这几个四件事情跟我们讲到了啊。那么这里的时候，所以他称信契机应缘就做了比喻。他的比喻是什么？怕说这个念佛法门这么宝贵，这个念佛法门原来是那么样子的殊胜，他等于把究竟第一义都告诉你了，而且告诉我们说有这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佛的这个世界在那里当做你的中间站，而且他直接衔接那个啊这个长吉光净土，多么好。可是他知道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太容易了，我只要念佛就可以去，我甚至于不识字，只要我懂得念佛法门，要到极乐世界都可以去，哪有这种这么便宜的事情？那我读这么多经，那跟他有什么不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对他的信心并不那么样子。可是佛在譬喻品里头，他做的譬喻是有如第一的比喻呢，就是告诉我们啊，那么就是一位船夫啊，他开了这艘船，带着满满船的宝，但竟然却自己啊却不注意去撞这个暗礁，或者啊这个自己碰到这些怀疑的这些浪潮，这个船就破掉，就沉下去了。他说觉得很为他可惜的是谁呢？是南瞻部洲啊，